他们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对比了爱立信和阿尔卡特等公司的做法。我觉得华为比我们自己认为的更加先进，但是更加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能因此就变得自满。我另外还想谈两点。第一，我认为我们拥有一批真正的专家，学术界的顶尖人才，有一些真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员工持股计划是华为能吸引这些人才的部分原因。我觉得员工持股计划是个非常好的模式，能真正驱动、吸引并且留住人才。最后一点是，虽然我先前提到我很担心我们高管的身体健康，因为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，但是他们真的非常关注公司的细节，不断与客户、政府和媒体进行沟通，并且很了解我们的业务。所以我觉得，正是这种对于工作的热忱、职业操守和专业知识，帮助董事会做出最正确、最明智的决策。如果我是一名西方公司董事会的成员，我不会去了解工程、制造和某个具体客户的细节，因此我的决策可能不会那么贴合实际。我喜欢华为董事会全心投入的工作方式，这些都是华为的宝贵财富和真正的优势。我就是有点担心他们的身体健康。田涛，华为的高层一直有个观点，认为在过去20年向英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，包括英国的历史和文化，包括当华为进入英国电信的采购名单的时候，英国电信帮华为做的认证，这些对华为的管理改进提供了很大帮助。您认为华为的这个观点正确吗？另外，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说，您认为华为真正从英国学到了什么东西？约翰·萨福克，我认为华为不仅仅从英国学到了很多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学习。英国是最早张开双臂欢迎华为的国家之一，比如英国电信与华为展开的合作。不过，华为也在不断的向其他国家学习。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你想学，还得有人愿教。田涛，您觉得华为是个开放的公司吗？与西方公司相比，华为的开放程度到底如何？约翰·萨福克，我认为华为的总部非常开放，但各个地区部的开放程度不同。这取决于各地区部 CEO 的态度，这与当地 CEO 的自信程度有关。有些人非常害怕媒体采访，害怕站在台上为大家做演讲，因为他们没有类似经历，所以很担心，怕被问及华为是不是中国政府间谍的问题。有些 CEO 当然不愿意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，承受如此大的压力或被刁难。这与个人的自信程度有关，不是能力问题，但是这个能力是可以培养的。我刚刚加入华为的时候，华为经常带客户参观展厅，而我带客户参观我们的松山湖工厂在华为尚属首例。我觉得我也是第一个让客户与华为的研发工程师进行交流的人。有些人不理解，问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们必须向大家毫无保留地展示华为，而如今大家都这么做了。这些能力是可以培养的。过去三年，华为大幅度提升了其开放程度，地区部在开放程度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。只是 CEO 在地区部单干的话，取得进步没那么容易。我们带客户参观完总部之后，他们对华为所展现的开放、透明和诚实感到震惊。 因为我们向客户同时展示我们做得好的地方以及不足之处。田涛，您和公司的高层打交道多吗？比如说任总和其他轮值 CEO。 约翰·萨福克，非常多，他们总是交给我好多任务。田涛，您怎么评价任总这个人？他有什么特点？约翰·萨福克，任总是个很有趣的人，我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、诗人，很有谋略，而且很幽默。任总同时是个很恋旧、不忘本的人，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家庭本源以及在农村成长的经历。任总是个恋旧的人，家庭的变化和中国发生的巨大改变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。我认为任总的这种品质非常难得。有时候我们会忘了自己30、40或50年前经历过什么。有时候我们会忘了世界和生活待我们如此宽厚。但是任总从未忘本。田涛，其他的人呢？比如说胡总、郭总和小徐总，他们是什么特点呢？约翰·萨福克，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。加入华为之前，在英国政府工作时，我曾经自己开办过有关个人风格的辅导课程，辅导高管们形成个人风格。我在这方面接受过专业培训。就我的观察而言，郭总、小徐总、胡总、陈总、丁总、丁云和大徐总、徐文伟都有各自的特点。他们的工作方式不一样，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情，每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。我总是试图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方式，然后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与之合作。例如胡总非常关注细节，一丝不苟地了解每个潜在风险。你不能催促胡总做决策，他喜欢用数据说话，花时间仔细琢磨。如果你催促胡总做决策，他会拒绝你，因为这不是他的风格。这无所谓孰对孰错，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。我的风格和胡总的风格就稍有差异。华为董事会的优势就在于其成员风格各异，因为你需要不同风格、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来平衡董事会的决策。小徐总做决策更快一些，而郭总面对决策时相对轻松些。我需要再次声明，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，而我尽力适应每个人的工作方式，虽然不一定每次都会成功。田涛，最后一个问题。有这样一个说法，从信息安全的角度讲，全球各国除了美国，在信息安全方面都是属于防御型的，唯有美国既有强大的防御能力，又有强大的进攻能力。这当然是基于美国的国家地位和它强大的技术基础。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信息安全方面都是属于防御型的，因为如果他们进攻的话，会遭到美国网络攻击的报复。这个观点您认同吗？约翰·萨福克，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。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在网络空间也非常激进，也许只是没有听说而已。其他国家也入侵过别国网络，悄悄攻击和入侵网络，以寻找有关政府行动的信息。不止美国和英国，世界上许多政府都这么做。每个政府都清楚这一点，他们不会感到惊讶。中国不会对美国入侵中国系统感到惊讶，美国也不会对中国入侵美国系统感到惊讶。 千百年前，政府刚出现的时候，就存在间谍了。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新闻。只是现在的间谍换成了电子设备，而不是人了。我不觉得这应该成为我们讨论的焦点。我们真正应该讨论的是我们如何利用各个公司的技术，把这个世界相互连接起来。因为各个公司的技术正在被广泛使用。那么，公司如何在海外运营呢？我举个例子，鉴于美国对思科和微软产品设置监控软件，中国以及其他非美国盟友的国家抵制所有美国技术也是理所应当。如果美国可以这么做，那其他国家也可以。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的话，整个世界只会变得更加糟糕。刚加入华为时我就说过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唯一让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为所采取的措施的办法，就是让美国认识到，如果他抵制华为等中国公司，中国也会抵制美国公司。只有损害到美国的切身利益，才能引起他的注意。斯诺登事件向全世界揭示的事实是，第一，华为不是坏人。第二，美国技术公司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坏。我认为，这个世界重新恢复正常的方式是人们开始正告美国，你做了坏事，所以我们不会再买你的设备了。利益受损的美国技术公司会向国会施压，让国会改变其对华为和其他问题的看法。现在全世界还是钱说了算。所以，中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就对美国技术公司采取的态度做出决定。但是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，如果我们停止使用彼此的技术，只会一损俱损，而不是互惠互利。田涛，谢谢。约翰·萨福克，不客气，希望我说的这番话对你有用。田涛，跟您交流我印象非常深刻，这些信息对我们以后对外阐述，比如说写一些文章啊，或出版书籍啊，都是很重要的资讯。约翰·萨福克，你可以随便使用我刚才说的话，只要我说的不会对华为产生不利影响就好。田涛，今天的华为已经是一家非常开放的公司了，可以说几乎什么都可以讲了。约翰·萨福克，我也这么觉得。